无因同拔地炉灰，想见柴经晚未开，不是雪中须送炭，辽庄风景药师来。 Hokaki Ninja 第25回开场诗说的呢，就是雪中送炭，是一个宋朝的人叫范成大写的诗。为什么开场诗用这首呢？因为今天要说的内容恰恰跟雪中送炭有关。是什么内容呢？咱们温习一下上回书。上回书呢，说到小英独自一人对抗三个阴人，落了下风了，差点没死那儿。虽然有小李帮忙，可是小李毕竟双拳难敌六手啊，也是败下阵来。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小英的同班同学另外一个组，第十班山中景野、奈良鹿丸和秋道丁次三个人准备出手相助，这恰恰正是雪中送炭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在喜马拉雅上呢，我昨天认证了一个主播，因为其实本来不想认证，但是因为不认证的话里边送的时间不够，您想我这一回书得二三十分钟，有时候四五十分钟，他就给那么几百分钟，我这时间也快用完了，要想继续上传只能认证。认证之后就有无限的空间，因为我这书也准备长期去说，所以呢认证之后成为主播，虽然没什么粉丝，但是只要有一个人，哪怕有一个人听我这书，我也给他说完，一直说到名人成为火影。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。开个玩笑啊，接说火影。小英正在一筹莫展之时，嗖嗖嗖，三个身影出现，正是第十班。小英一看是景野他们，非常吃惊，趴在地上是浑身无力，然后看到景野就问景野：景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现在这第十班啊，山中景野在里边算是最有主见的，一个只会吃，一个怕麻烦，也就景野还明白点事理。景野就说：哼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在佐助面前出风头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这秋道丁次害怕，就不愿意过去，就老往后哨。这秋道丁次的形象呢是系了一大围脖，他有一个围巾。这鹿丸就瞪着丁次这个围巾就往外拉，这丁次就嚷嚷说：干嘛呀，他们很危险，咱们打不过怎么办呀？这鹿丸呢眉头一皱：哎呦喂，丁次，虽然我也怕麻烦，我也不想跟他们打，可是景野都出来了，咱们两个男的怎么能不打呢，是吧？所以呢就跟他们干一场吧。这三个阴人一看，哼，怎么又滚出几只木叶的小虫子呀，我奉劝你们赶紧滚，跟我们打你们的结果也是死。哼，非常的不屑呀，看不起木叶的下人。景野在旁边看着鹿丸，不好意思啊，鹿丸，把你们也给卷进来了。可是考试规定，咱们三个人是一组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咱们三个也要在一起的。鹿丸微微一笑，反正咱们一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。咱们组虽然算是比较弱的，但也不至于最弱吧。萨克，就是三个阴忍之一。就是特别拽、特别牛逼、特别猖狂、特别狂妄这么一种性格。看见这三个人，尤其是那丁次，特别胖，就跟丁次说：嘿，我说肥猪，那边那肥猪，你要不想打趁早赶紧滚，你瞅你肥那操子。一听有人叫丁次肥猪，这鹿丸心里就想：嘿呦，丁次最不喜欢别人叫他肥猪了，这丁次肯定会发怒的。不过丁次只要一发怒，嘿嘿，就好玩了。秋道丁次一听见有人叫他肥猪， 疯了逼了，这脸色也变了，满脸的怒火呀，我他妈不是肥猪你大爷的，我他妈只是比较丰满而已。这萨克还是非常不屑，哟呵，怎么着还生气了，那你们过来打呀，打我呀，打我呀，打我呀，来打我，来打我，来打我。就这样，这丁次怒了，这井野本身就想帮助小樱他们，这鹿丸呢毕竟也是男人，看见井野出手相助也不能坐视不管呀，所以这三个人正式联手要对抗三个阴人。那么井野小组使出全力对付他们吧，井野是大喊一声，咱们摆出朱鹿蝶组合的阵型。这块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朱鹿蝶，因为火影忍者这部漫画它有很多日本传统的东西，日本历史的东西包含在里面，很多中国的火影迷呢只是看到表面，并不知道这些含义，这些内在的东西。那么岸本齐史呢，他这个人反正我是觉得他是非常喜欢日本传统的文化，把很多东西都融入到他的作品里边。朱鹿蝶呢其实是日本的一种游戏，类似于中国的牌九，是一种牌类的游戏。那么里边有朱鹿蝶三种牌，如果凑齐这三张牌那就赢了。所以朱鹿蝶组合并不是没有来源的，没有根据的，岸本齐史就根据这个创造出了朱鹿蝶小组，就是鹿丸他们这个小队。鹿丸不用说了，就是鹿，前文书咱们也说了， Nara Shikamaru 奈良鹿丸，您去奈良不看鹿那是不行的。我的同事很多去日本就为了看看奈良的鹿，奈良公园呢有很多鹿，鹿丸呢奈良鹿丸正是因此得名。可能岸本齐史也是非常喜欢奈良的鹿，就以此为名创造了奈良鹿丸这么一个角色。而且那里面的鹿呢是非常聪明伶俐，就像鹿丸一样，鹿丸也是很机灵的。那后期的话，鹿丸有很多精彩的战役，精彩的打斗，精彩的智谋，以后我也会说到。我的很多同事去日本，有的专门就为了看看奈良的鹿，看看这鹿丸的原型，所以呢去了日本，去了奈良，去了那个公园。还有这个山中井野那不用说了，就是猪，前文书我也说了。还有秋道丁次呢，就是蝴代表蝴蝶，这个我就不详细解释了，如果您要是想听的话，您可以翻翻我前文书，我就不再多解释这三个人名字的由来了。总之朱鹿蝶组合是非常的强。你看岸本齐史这个作者呀，他这个想象力啊，他这个联系是多么的丰富。你看啊，朱鹿蝶三张牌在游戏中组合在一起同时拥有才能算赢，单独有一张牌没用。那么漫画里朱鹿蝶这三个组合，这三个忍者也是配合进攻，配合作战，一个人不行，三个人组合有战术，有谋划，有阵型，他们三个人一起合作对敌，发挥出来的力量那是远远大于他们单独作战。那么朱鹿蝶组合第一个首先攻击的就是秋道丁次。丁次呢是木叶秋道家族的一个人，秋道家族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体型非常的丰满，实际就是胖子。秋道家族的人都是胖子，丁次的爸爸秋道丁作也是胖子。他们家族有一个秘术，不是秘术啊，不是小秘，是秘术，秘密的忍术。这个忍术叫做什么呢？叫背化之术。理解起来就是让自己大，就是自己变大，自己的体型变大。丁次咔咔咔开始结印，结印之后，因为丁次本身是一个小胖子，使出背化之术变成一个特大的一个球，把自己的身体放大数倍，以体积以力量来压制住对手。 一寸长一寸强啊，它是一寸大，后边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意思。使出背化之术之后，紧接着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球，背化之术研发出来的进攻叫做肉弹战车。你看自己变成一个肉弹，来不来去滚，就滚向对手，想碾压对手。这丁次使出背化之术，化作肉弹战车，就向着萨克冲过去了。萨克一看，嚯，我要是被这玩意儿打中，这玩意儿的力量、爆发力和速度，以及它的体积，那我是肯定就废了。我也不敢用双手去接，用双手扛他这招，我这胳膊也都得折了啊。所以就左躲右闪。那么丁次的肉弹战车呢，就一直追着这萨克跑。可是您想，这萨克他是用双腿一边跳一边跑，一边左躲右闪。可是丁次这肉弹战车他是轱辘啊，他轱辘肯定比你腿儿的快呀，对吗？所以这萨克慢慢的就躲闪不及了。旁边的托斯，另一个阴人，他们这阴人小队的头，一看他的队友萨克快躲闪不及了，想要出手帮忙，可是刚要出手，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动了。刚要出拳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正在迟疑之时，鹿丸说话了：“哼，你中了我的影子模仿术，你他妈还想动？别你妈扯淡了，乖乖给我待着吧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木叶奈良一族也有他的秘术，他们这个家族的秘术跟影子有关。鹿丸使出的这招是最基本的，叫做影子模仿术。在有太阳的地方或者有光的地方，利用自己的影子来进行攻击，把自己的影子伸出去，锁定对方的动作。刚才托斯刚要去帮萨克，鹿丸在旁边是看得一清二楚啊，直接使出一招影子模仿术，自己的影子伸出去，只要自己的影子碰到托斯，那么立即托斯就被鹿丸的影子锁定住。鹿丸做什么动作，托斯就得跟着鹿丸做什么动作，鹿丸不动，托斯也甭想动，就是这么一招控制型的忍术。鹿丸非常的机灵，等于这下托斯被鹿丸限制住了。但是您别忘了，阴忍三个人还有一女的呢，那女的其实长得也还行，但是她他妈的是个反派，而且还没有什么戏份，中忍考试完了就死了，也是让我非常的无奈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阴忍这个女性角色设计的形象，还行，穿个迷彩，然后发型也还行，这些咱就不说了啊，咱接着说这朱鹿蝶对抗三阴忍。那么两个阴人已经被鹿和蝶控制住了，那么金，这个叫金的女孩，另外一个阴人，那必然不干，就说，就问这托斯，托斯你干嘛呀，你怎么不动会儿啊？这托斯没办法呀，不是我不能动啊，我不知道这孙子给我使了什么忍术让我动不了了，我也没辙呀。金正在迟疑之时，那么井野发动了他的忍术心转身之术。那么这一招咱们中忍考试第一场作弊的时候井野使出来过，我就不跟大家详细再说这忍术是什么特色了啊。总之井野使出这招控制住了金的身体。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就是朱鹿蝶组合成功作战，成功的限制住了三个阴忍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这丁次这肉弹战车是攻击了半天也没逮着这萨克，但是这丁次也累，这萨克看到一瞬间的机会使出一招斩空波，直接给丁次打翻在地。鹿丸刚才虽然成功限制住了托斯，可是他的 影子模仿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他得运用查克拉呀，慢慢的这录完也快扛不住了。那么这托斯运用内功心法，一使查克拉，一猛劲儿，直接挣脱了鹿丸的影子。这金身体被井野的思想控制住了，那么相应他们两个的身体也是互相联动的。如果其中一个身体被攻击，那么另一个也会感到疼痛。托斯跟萨克大概看明白井野的忍术是什么东西了，二话没说，这萨克直接奔着他的同伴金，就是那女孩，打出一个斩空波。但是井野的身体一下就吐了血了，这鹿丸一看赶紧叫井野，井野赶紧收回你的忍术。没有办法，井野立马收回了自己的忍术。收回忍术之后，井野还说呢，你们怎么忍心伤害自己的同伴。这托斯哼哼一笑，哼，我们的目标是佐助，再说了，我们看到你的思想占据了我们同伴，我们打同伴也是为了把你逼出来，你管得着吗？就这么着，朱露蝶组合阵型失败。毕竟这是朱露蝶组合第一次实战，那么以后这三个人组合起来那是强的，那是真他妈强的。所以这次呢，虽然第十班失败了，但是也算他们崭露头角，并且呢是为了救小樱。那么这边朱露蝶组合面临着失败，面临着危机，咱们暂且不说，咱们来说说朱露蝶组合的恩师元妃阿斯玛现在在干嘛。阿斯玛把红约到了一个咖啡店，两个人呢是聊天。阿斯玛看着昔日红就说，小红啊，你说你他妈怎么就这么漂亮。昔日红呢非常的淡定回敬了阿斯玛一句，你说我他妈现在怎么就这么想抽你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粗口并不是不好的事情，这表示两个人越来越熟。其实我很羡慕，有时候呢在大街上看到情侣吵架，其实也不是吵架，就是互相说话骂骂咧咧的，感觉真的挺好的。其实那么阿斯玛和红呢也是越来越对眼儿，越来越想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他们就说起了这次中忍考试。小红，你说咱们的学生现在拿没拿到卷轴啊？哼，我们班肯定早就应该拿到了，他们都是精英，你像什么智奶呀、牙呀，都不错。雏田呢，虽然比较低调，比较老实巴交，可是雏田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视，人家有白眼，人家在木叶村那是优良的血统，哼。所以我觉得他们，我们班这仨呀，应该已经顺利通过了吧。但是你们班那仨，我怎么就这么看不上？阿斯玛呢，挠了挠头。其实我们班这仨呀，确实，在学校的成绩，除了鸣人最差，那就是我们班这仨了。可是他们三个呢，还是有潜力的。虽说鹿丸懒，井野贫，丁次能吃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能通过。哎，但愿他们都能过，毕竟是咱们木叶的新人，还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，第一次参加众人考试就通过。行了，咱去哪儿啊？咱也不能老在一直傻坐着呀，这咖啡都他妈续了好几杯了。哦哦哦，也是哈，你想去哪儿？要不然咱抓娃娃去吧。阿斯玛一听，这个可以有。那两个人出了咖啡店就去抓娃娃去了，找了一个贝儿厅。那么这边两个人甜甜蜜蜜，镜头再转到 死亡森林之中，这第十班这仨基本上也没有控制住这三个阴忍，也算是失败了。这三个阴忍呢是咄咄逼人，哼，你们木叶的下忍太烂了，现在你们没招了吧，现在我就让你们死。这三个阴之忍者正准备对木叶的这几个下忍动手的时候，一个声音从树上传来，哼，你们这些阴之国的忍者赢了一些小角色就在我面前吹牛逼是吗？在我面前臭牛逼是吗？这人是谁呀、啊、日向宁次，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小李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返回到他们约定的地点，宁次跟天天他们俩出来找小李来了，正好发现这边有动静，过来一看，这三个阴忍把木叶这几个小强，把这几个木叶的新人都打败了，而且他突然发现小李也在旁边躺着，也失败了，看样子也被打败了。这宁次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站在这大树杈子上就往下点指，你们他妈居然敢伤害小李，你不知道旁边那躺着的穿绿衣服那个，那是我同伴啊，那是我们组的，你们居然敢打伤他，不他妈想活了是吗？一边说着，这宁次把他的白眼就开了，怒目相对，就看着这三个阴忍就急了，就火了，敢他妈欺负我兄弟。这白眼一开，这三个阴忍傻了，他们就仿佛感觉到这个人能把所有一切全都看透，没有他看不透的。所以要么怎么说宁次这个人啊，他就是非常正直，这么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，谁也不服，自己就是天才，又有点自傲。宁次啊，但凡这个人稍微猥琐一点，甭说夏天了，你就是冬天穿着羽绒服，他也能给你看见你这内裤什么色儿。当然宁次他不会这样做，我如果要是有白眼的话，我大概应该保不齐，可能也许不会这么做。那么闲言少叙，这期的火影忍者，这回的火影忍者呢就说到这儿了，下一回宁次和三个阴忍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，但是被一个人打断了。下回书呢也是非常精彩，这回书就说到这儿，谢谢大家欣赏，请听下回。